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美国各地的选民现在已经开始了中期选举的投票，这次投票的结果呢，将决定在奥巴马执政最后两年，到底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人来控制美国的国会。来自缅甸的消息说，缅甸反对派的领导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季下个月将对中国进行正式的访问。节目当中，我们还将请美国之音驻香港的记者海燕为大家介绍香港最新的局势。好的，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美国的选情。美国各地的选民现在，尤其是中部地区，已经开始了中期选举的投票。这次的投票结果将决定在奥巴马总统执政最后两年内，到底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来控制美国国会，就是说控制国会的参议院和众议院两院。选民们将选出美国众议院全部435个席位，还有参议院100个席位当中的三分之一的参议员。这次选举的焦点是参议院。很多政治分析人士都说，共和党人很有可能将从奥巴马所在的美国民主党手中呢夺走控制参议院所需的6个席位。目前民主党以微弱的55个席位控制着参议院。奥巴马总统目前在美国国内的支持率仅仅为40%多一点。共和党最有可能获胜的呢，是奥巴马总统两年前竞选连任当中输掉的那几个州。预计共和党人会保持他们在美国众议院当中稳固的233个多数党的席位，甚至呢还有可能会增加几个席位。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继续关注美国的中期选举的选情。最新的一份美国人民意调查说，随着选战进入尾声呢，今天开始投票，选民们似乎倾向于支持共和党，这是为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美国之音记者包曼在华盛顿为您做了一篇报道。
美国中期选举进入最后的关键时刻，候选人使出全力动员支持者并争取剩下的中间选民。乔治亚州民主党参议员候选人米歇尔·纳恩表示，
我们想提醒所有的人，只要在选举当中出来投票，就有力量可以做出改变。
两党都部署了重量级的人物助选，共和党推出曾和奥巴马竞选总统宝座的罗姆尼和麦凯恩。而民主党方面则是请出了前总统克林顿和前国务卿希拉里来站台。不过奥巴马总统却明显的在大多数民主党候选人的竞选造势活动中缺席，奥巴马总统的支持率不断下滑，导致选情告急的民主党候选人纷纷和白宫保持距离。
It's good to be back in Michigan.
即便如此，奥巴马总统上周仍前往密歇根州出席竞选造势活动。
I want to tell you why you need to vote.
我要告诉你们为什么必须投票。这个国家在经历了我们有生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之后，取得真正的进展。过去4年半以来，我们看到美国企业创造了超过1000万个新的工作机会。过去6个月以来，我们的经济以过去10年来最快的速度迅猛成长。
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诺曼·奥恩斯坦表示，
奥巴马发现他自己的处境和6年前的小布什总统一样，有许多党内的候选人将他视为不受欢迎人物，除了借总统之名吸引竞选募款之外，他们不希望奥巴马总统来帮他们站台。
另一方面，共和党则是处心积虑想把民主党的对手和奥巴马总统联系在一起。新罕布什尔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史考特·布朗表示，
奥巴马和夏新的政策必须立刻停止。
外界普遍预计共和党将持续控制众议院，共和党在参议院必须拿下6席才能够从民主党手中夺得控制权。 诺曼·奥恩斯坦表示，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民意倾向于共和党，在总统大选中失利的政党通常会在中期选举中表现亮丽。民主党的竞选之路非常艰难，要守住参议院的多数地位，只有一条路线，但共和党却有许多途径可以取得参议院的多数地位。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继续关注美国的选情。在西非造成了数千人死亡的埃博拉疫情呢，目前也已经是成为了影响到美国中期选举结果的这么一个议题了。一些民调说，很多美国人都不赞成奥巴马总统对埃博拉疫情的采取的应对措施，这当然也会要影响到这个民主党的选情。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阿鲁潘德从白宫为您发回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曾拥抱刚刚康复的埃博拉病人范尼娜护士，并感谢美国医疗卫生人员在第一线抗击埃博拉疫情。
We need to call them what they are.
我们应该把他们称为美国英雄，他们值得我们骄傲。
过去两个星期的大部分时间，奥巴马都设法让美国公众对埃博拉疫情放心。他上星期在启程参加竞选活动之前几分钟还在白宫会见了媒体。
America in the end is not defined.
归根到底，美国不能为恐惧所控，这不是我们美国。美国没有什么不能的，在我们遇到问题、遇到挑战的时候，我们要解决它。
奥巴马加大媒体曝光似乎发挥了作用。最近的民调显示，大约49%的民众支持奥巴马对埃博拉疫情做出的反应，这比两个星期前上升了8%。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教授马克·达莱克说，
白宫为了设法在埃博拉问题上影响民众的所有的做法，这些主动出击的做法都显示这种做法有效，白宫在掌控局面，在政治上有帮助。
但最近几天集中讨论埃博拉问题的不仅仅是奥巴马，还有为共和党候选人竞选站台的新泽西州长克里斯蒂。他在下令对一名美国护士进行隔离观察后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这名护士在西非治疗埃博拉病人后返回美国。政治管理教授达莱克说，埃博拉以及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在伊拉克节节获胜这样的危机，为共和党人在中期选举制造了话题的突破口。
至少在过去的30年、40年中，共和党人在国家安全、法律和秩序议题上一直很强硬，比民主党人更强硬，愿意不遗余力地保护美国人。
虽然全球危机影响着美国的中期选举，埃博拉对美国人恐惧造成的影响可能会在星期二表现出来，届时选民将决定他们在国会的代表是谁。美国之音潘德白宫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在南加利福尼亚州呢，参议院的第34个选区里面，一场两人争议席的激烈竞争呢，结果如何，星期二呢，今天晚些时候将揭晓。不过呢，无论谁当选，都可以说是一个移民的美国梦的实现。下面呢，就请大家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回的报道。
台上挂着南越旗帜，越南歌声震人耳膜，台下有上千个越南裔观众，但这里不是越南。美国中期选举投票日前夕，在洛杉矶南方70公里的小西贡地区举行了个催票盛会，主角是越南裔的候选人珍妮特·阮，她是奥兰治县现任的县政委员，共和党籍，正准备向加州州参议员进军。珍妮特·阮的对手是担任过加州州众议员的何塞·索罗里欧，他是民主党籍的墨西哥移民。据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亚美研究系的副教授林达武指出，两人的背景都容易引起移民社区的共鸣。林达武表示
，Jose Solario came as a farm working family。
他说，索罗里欧出身农家家庭，他了解什么是苦工，什么是为家人做出的牺牲。而珍妮特·阮是越南难民，从一无所有开始， 他们都有移民奋斗成功的经历作为竞选本钱，两人都把担任公职作为美国梦的象征。小西贡是越南以外最大的越南裔社区，但选区内过半人口是拉美裔，加上五分之一的白人，非常复杂。关心选情的诊所助理越南裔的罗安认为，越南裔会支持越南裔。罗安指出
，Because she's Vietnamese, so they don't think about Republican.
他说，因为珍妮特·阮是越南裔，越南裔选民不会考虑他是共和党或者是民主党，都会投给他。珍妮特·阮是越南裔，夫婿是欧洲裔，索罗里欧夫妇是拉美裔和华裔的结合，让这场选举的族裔牌更加的错综复杂。索罗里欧上个月才亲自参加过越南裔学生声援香港战中活动的示威，他连日来每天沿街拉票，连这个老挝裔的汽车驾驶都没有放过。索罗里欧表示，他说，族裔背景是选民考虑的众多因素之一，但经验、政见和价值观也非常重要。索罗里欧的华裔妻子表示，他说，我们在小西贡为索罗里欧拉票，有些人竖起大拇指，这显示人们逐渐跨越族裔界限，开始重视候选人的政绩和价值观。两个候选人都在努力深入对方的阵地，珍妮特·阮安排流感疫苗注射，第一站就设在位于拉美裔社区的德海中心。德海中心是个非牟利无党派的组织，执行长德拉罗莎指出，政治总会有冲突，不过他表示，他说要找机会让人们携手合作，比方说各个少数族裔都认为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关注的，而不是关注可能的冲突。林达武表示，投票给自己族裔候选人是传统的倾向，但这种趋势正在改变。林达武表示，他说，越南裔和拉美裔的选民都变得越来越理智，他们会观察候选人的政见和施政记录。我们也希望他们不再注意候选人的姓氏，而是注意他们的政绩。林达武展望未来的南加选举，他表示，在南加州，如果候选人不争取其他族裔选民的支持，是不可能成功的。不管你什么族裔，你都必须搭建桥梁，建立同盟，这是现状，也是未来，因为南加州的族裔只会变得越来越复杂。加州参议院第34选区从1998年以来一直是民主党的天下，珍妮特·阮来势汹汹，但在拉美裔人口超过一半的34选区，林达武认为投票率将是决定成败的关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来自缅甸的消息说，缅甸反对派的领导人曾经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的昂山素季将于下个月对中国进行正式的访问。这个消息呢，是昂山素季所属的缅甸全国民主联盟党的一位官员对外披露的。这位官员还透露说，这次被冠以友好的访问呢，将持续大约一个星期的时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他目前还没有关于昂山素季到中国访问的确切的消息，但是说中国和缅甸所有的政党以及各个方面呢，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和沟通。台湾的海巡署今天在与越南有领土争端的太平岛上进行了第二天的实弹演习，这一举动呢，引起了越南政府的强烈抗议。台湾海巡署秘书室的公关科的科长呢，星期二回应的时候指出呢，太平岛在3号、4号举行的实弹射击训练只是每一年的例行勤务而已，并非正式的军事演习。台湾的海巡署还说，太平岛近日的训练没有舰艇运补，也没有和军方以及其他国家合作，但是因为相关的细节 涉及国家安全考量，不便对外详细说明。越南的外交部星期一则表示，台湾的演习侵犯了越南的主权，直接威胁到相关海域的安全，并且还使南中国海的紧张情势加剧了。太平岛在越南被称之为八平岛，除了台湾和越南之外，中国方面也宣称对这一岛屿拥有主权。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转向香港。香港学生和市民发起的争取真正意义上普选的这个占领行动呢，在11月4号可以说是进入了第38天了。在香港的学联、学民、占中、泛民，还有其他一些民间团体，近日来加紧商讨运动未来发展之际呢，学联据说暂定在 APEC 期间将会派遣5名成员在这个周末呢去到北京，要求与中央官员对话，目的呢是要反映港人要求中国的人大撤回有关香港政改框架决定的诉求。不过呢，外界估计他们成行的可能性恐怕不大。是不是这样的情况呢？下面我们就连线人目前在金钟的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请海燕为大家介绍一下那里的情况。海燕你好。
主持人你好。
有关这个学联暂定派5个人到北京去向中央反映情况的这个说法呢，这方面有什么新的进展没有呢？
对，今天下午学联的秘书长周永康呢，他在接受媒体询问的时候说呢，就是最后什么时候去，具体人选都还没有定，详情呢要等星期四公布。今天晚上刚才就在9点钟的时候呢，学联的就是参与跟政府对话的一个常委叫罗冠聪呢，他在这个金钟的大台上发言呢，他说预料这个学联呢最终会上北京，但是呢，具体哪天，这个人数还有人选，也是要等在星期四公布。而且呢，他说，他们学联呢，这个认为呢，这个不排除中央可能是因为接受了这个香港政府，提出的与民意有落差的这个资讯呢，所以在政改上呢做出错误的决定，这是学联的看法。所以呢，他们认为呢，因为学联目前跟政府的这个接触，已经到了一个死胡同，就是说，因为他们抗争过、游行过、对话过，而且占领过，但是呢，政府呢，就是港府啊，仍然就是说不回应他们的诉求，而且呢，只是抛出模棱两可的2项建议，而且学生提出反建议呢，这个政府至今又没有进一步的回应，所以他们认为，这个跟港府的这个对谈呢，基本上已经进入死胡同，根本没法解决这个问题，而且港府也不断的强调说，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呢是没法改变，而且港府的没法这个决定北京的这个看法。所以呢，这个学联他们在这个经过这个占领者的这个提议以后呢，他们开始考虑，而且呢认为有必要呢到北京去跟中央官员去会见。他们的希望的会见的对象呢，当然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或者是人大常委会的其他官员。而且他们强调，因为有建制派的人批评他们这个想法是不切实际，是有做就是做骚做秀啊，或者是吸引眼球的这个做法，所以呢他们今天晚上强调呢，他们这不是作秀，而且是很认真的，希望跟中央能够直接的对话。而且还有一些人士呢表示对这个学生如果去北京呢担心他们的安危，所以呢这个学联的常委罗冠聪也表示说，他们这个决定不是鲁莽的，他们是也考虑各种因素，而且呢也跟 就是非常了解中国国情的这个学者和专家讨论过这个可能性。所以呢，目前为止呢，这个外界基本上普遍认为，就是说他们能不能成行，这个可能性比较低，因为好些分析认为他们可能都到了北京，可能都入不了关，所以呢，目前就是他们有关希望到北京去跟中央官员对话的这个情况呢，就是这样。
嗯，那你刚才提到现在这个学联方面呢，跟香港政府之间的对话呢，似乎已经进入了一个死胡同了。那么学生还有其他民间团体的这个占领运动，下一步何去何从呢？还有其他的人，包括市民在内呢，对他们要不要撤离有什么看法没有？
对，就是说现在参与占领运动的各方，包括学联、学民思潮、占领运动、和平战中，泛民各个政党和团体，以及这个其他的民间团体呢，他们都意识到，就是说现在这个占领运动呢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就是说它的未来怎么走，因为大家有好些的意见都是说现在应当是退场的时候，因为继续下去他们认为是被动的去在占领区，而不是主动的打出去，去到社区去宣扬这个真普选，宣扬他们的诉求。而且呢，包括学联、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在内的一些人呢，也都表示，就是说，这个占领运动持续时间越长，他们这一个月以来聚集起来的民意这个支持就越来越减弱，所以呢，大家都急于找一个这个运动未来发展的方向，但是呢，都意识到就是说，目前如果呼吁这个停止占领，就是撤离完了，走入社区，转入其他这个形式的民主运动呢，困难比较大一点，因为相当一部分占领者认为呢，从政府方面他们没有给学生任何有实质性的这个让步，或者说基本上没有什么让步，所以呢，让他们去说服这个占领者呢离开占领区呢，非常有困难。而且呢，这个理工大学今天发出有一个最新的民调，就是73%的这个市民呢都赞同，就是说现在呢是占领人士退场的时机。其中呢36%的人呢认为，就是说占领运动到现在还无法退场呢，主要责任是在港府和特首梁振英，因为他们对占领者提出的诉求呢没有回应。还有另外一部分人呢，这个31%大概认为是占中运动，因为他们没有出来公开的呼吁占领者这个和学生撤离，所以呢现在这个占领运动呢，就是说他们在商讨，目前就是说通过这个五区公投啊，就是五区这个民主派的议员辞职，完了这个逼迫政府对这个立法会呢进行重选，就这部分辞职的议员这席位进行重选，完了呢他们泛民主派提出自己的议题和政纲来进行变相的公投，这样呢博取这个市民的支持。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驻香港的记者海燕过去几个星期以来为我们从香港发回的报道和做的连线。你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在今年8月份，美国与中国的军方飞机呢在南中国海的上空险些发生冲撞之后呢，美军太平洋新上任的空军司令说，他担心类似的事件再度发生，希望能够借着下个星期去中国参加珠海航空展的这个机会呢，继续同中方就如何避免这一类空中相遇的问题呢展开对话。 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今年55岁的罗莉·罗宾逊上个月16号才接任太平洋空军司令的职务，她是美国第一位女性四星上将作战司令。罗宾逊已接受邀请，在这个月11号举行的中国最大航空展广东珠海航空展发表演说。他上周末在夏威夷接受美联社、彭博社等媒体的采访时说，他无法确定与中国的对话是否能让危险的空中拦截事件不再发生，不过对话的目的是希望中国能够同意遵守国际间对于空中拦截程序所定的标准。罗宾逊说，重要的是我们开始对话，并且双方对于传统性的拦截是什么有一个理解。不过罗宾逊也表明，美国无意改变在亚太地区执行任务的方式。1982年加入空军的罗宾逊是一位空军飞行员，拥有900小时飞行时数，是美国第一位女性空军作战司令，此前曾经是维吉尼亚州兰利空军基地的作战副司令。对于美中之间的空中相遇问题，华盛顿智库2049计划研究所执行主任石明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美国巡逻机一向都在国际公海上空执行保障自由通航的巡逻任务，解放军过去数十年来都没有不寻常反应，但最近中国飞行员突然开始对美国巡逻机采取挑衅作为，背后的含义令人猜测。石明凯说，
有几个问题值得提出，例如是谁下的命令，是中国飞行员自发性的行为，还是飞行员根据一套鼓励他们对美国在执行保障通航自由的空中巡逻时采取高风险的接战准则所做出的行为？
石明凯表示，解放军多年来对美国在中国附近国际公海的空中巡逻做出例行抗议，但美国没有道理停止这种以保障通航自由为目的的巡逻任务。石明凯说，
他们已经对美国的保障自由通航空中巡逻抗议了许多年，这不是什么新鲜事，要求美国停止抵近侦察是他们主要的要求之一，不过它不会有什么结果，因为这是在国际公海上为保障通航自由而执行的飞行任务，没有理由去停止。
8月19号，一架中国军机在距离海南岛400多英里的空域接近一架美国 P8 海神巡逻机。五角大楼称中国飞行员的行为不安全及不专业。中国解放军则要求美国停止对中国抵近侦察。美中两国军方近来曾经讨论过有关促进双方在海上及空中相遇的安全问题。中国国防部发言人杨宇军上星期在例行记者会上说，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冠中10月中旬在华盛顿与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沃姆斯举行了美中国防部防务磋商，双方同意加快推进重大军事行动通报机制以及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的磋商，对彼此的分歧进行建设性处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和印度的关系。斯里兰卡政府呢，最近允许又一艘中国的潜艇靠港。中国和斯里兰卡两国的官员都说，这样做呢，完全符合国际惯例。但是印度方面对于中国海军在印度周边地区的这一类行为呢，似乎感到不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一篇报道。
中国海军一艘常规潜艇目前正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靠港访问。就在今年9月，另一艘中国潜艇也在斯里兰卡靠港。斯里兰卡和中国官员都对近来中国潜艇频繁靠港访问轻描淡写，称这类行动符合国际惯例。但是印度对邻国和传统盟友斯里兰卡让中国海军潜艇频繁靠港访问表示不安。印度与中国都是地区大国， 曾因为边界争端打过一场战争，并且在边界问题上继续针锋相对。华盛顿智库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研究员拉赫曼10月20号在一场讨论会上表示，印度担心中国正在一步步强化从海上胁迫印度的能力。
中国海军在印度洋的出现以及在那里部署潜艇，令印度方面对未来安全感到忧虑。自从2008年以来，中国定期将海军力量轮调到印度洋，表面上是为了打击海盗，但印度观察人士一直担心中国海军的这些部署所产生的第二种效果，那就是使中国海军情报部门能更好地测绘印度洋海底的地形。
由于感受到来自中国的海上威胁步步逼近，印度要求邻国斯里兰卡不要向中国给予协助。斯里兰卡海军参谋长佩雷拉中将上星期10月27号在访问新德里的时候承诺，斯里兰卡绝不会为了加强与中国的关系而损害印度的安全。
我们与印度合作良好，我们永远不会损害印度的国家安全。印度的安全就是我们的安全。我们与中国还有俄罗斯以及其他国家保持非常好的关系，但我们是不结盟国家，我们允许他们来访，通常是因为有作业上的需要，或者他们来进行亲善访问。
斯里兰卡军方说，中国在斯里兰卡没有任何驻军，中国在那里主要从事商业性活动。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中国国务院新闻办星期二召开了关于中国防控埃博拉疫情的这么一个新闻发布会。中国商务部的副部长说，中国政府向非洲的疫情爆发区呢提供了大量的援助。中国官员承认埃博拉传到中国的可能性确实非常大，而中国政府呢已经采取了很多的措施来控制埃博拉疫情在中国的传播。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从北京为您发回了一篇报道。
在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记者会上，中国官员强调了中国政府向非洲提供了大量援助。中国商务部副部长房爱卿说，除了政府层面外，在非洲的中资机构也提供了医疗、食品、粮食等援助。
中国政府呢，也是反应迅速，在4月、8月、9月、10月分4轮啊，提供了7.5亿人民币的人道主义援助。
近年来，随着大批中资公司进军非洲，中国和非洲的人员往来也日趋频繁。方爱卿在记者会上说，中资公司在非洲的人员有些已经自愿回国，但是大部分中资机构仍然在非洲正常运转。有些专家预测，埃博拉传到中国是迟早要发生的事。中国卫生计生委应急办副主任王文杰承认，埃博拉传入中国的风险依然存在，中国将借鉴过去防治萨斯的经验，并建立了以卫生部牵头的22个部门联防联控的工作机制，应对埃博拉危机。
埃博拉疫情发生以后呢，就是方面是我们有一个由22个部门组成的国家的联防联控机制，这个主要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是一手抓国内疫情的防范应对准备，另外一个呢就是同时做好这个援非抗疫的工作。
中国官员在会上称，中国目前尚没有发现确诊的埃博拉病例。中国媒体报道了多起埃博拉疑似病例的新闻。英文的《中国日报》星期四报道说，中国疑似病例已经上升到50例，但是没有提供细节。2003年萨斯流行初期，中国卫生部门曾经隐瞒疫情，给政府的信誉造成了严重的损害。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政府呢，在中国境内大力展开反腐的行动。受到这一行动的冲击呢，世界上最大的博彩业中心，也可以说是赌博业的中心呢，澳门的收入呢，在10月份经营的业绩表现低迷。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受到中国大规模反腐、游客人数下降和经济增长放缓的影响，分析人士预计十月份澳门博彩业收入与去年同期相比将下滑20%到23%，这将是澳门博彩业有记录以来收入下滑幅度最大的一次，也是两年来澳门博彩业收入连续5个月出现下滑。 路透社分析师伊桑·毕尔比认为，2014年将是澳门博彩业最为萧条的一年。
巴克莱银行预计澳门博彩业年收入下降1%，我们认为明年情况可能也不会好转。澳门永利度假村的博彩业大亨史蒂夫·维恩表示，
澳门地区 VIP 及赌客带来的收入较去年大减17%。 永利度假村正兴建一座耗资40亿美元的博彩酒店高级度假设施。 所谓 VIP 及赌客是指在赌场特殊房间赌博的顾客。路透社分析师伊桑·比尔比认为，澳门的博彩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来自中国内地的 VIP 及赌客。他说，澳门很多大型赌场都依赖于
VIP， 但因为中国大力反腐，这些 VIP 赌客们都不来了。另外，赌场实行的禁烟令也影响了增长。
分析人士认为，澳门要想重振博彩业，就必须要把精力放在吸引散客身上，但香港占中抗议以及澳门更加严格的入境措施导致游客数量下滑。澳门政府80%的收入来自于博彩业。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下面来关注一下中国的经济增长情况。在中国的房地产价格持续下滑， GDP 增长继续放缓的同时呢，中国的决策者可能最不愿意看到的是制造业的这个衰弱。但是呢，新的订货单的情况呢，从新的订货单并不是这么多的这个情况来看呢，局势可能并不是那么好。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的一条新闻报道。
中国国家统计局和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数据显示， 中国10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比预期的疲软，仅为 50.8， 较9月回落 0.3个百分点， 创5个月来的新低。 其中中小企业的采购经理人指数分别为 49.1 和 48.5， 比9月下降 0.9 和 0.1个百分点， 继续萎缩。 但大型企业的 PMI 为 51.9， 比9月回落 0.1个百分点。 PMI 高于 50 表明扩张， 低于 50 表明萎缩。 汇丰银行的数据显示， 出口新订单的增长也创几个月来的新低。 此外，中国国内对制造业产品的需求并不强劲， 尽管很多工厂削减产量， 库存水平仍然高企。 PMI 下滑对因房地产市场持续走跌 导致增长放缓的中国经济来说，无疑是更加雪上加霜。不过另外一方面，中国10月非制造业的 PMI 表现较为强劲，尽管比9月回落 0.2个百分点， 仍高于荣枯线 3.8个百分点， 继续保持扩张态势。整个房地产的情况看，应该是在逐渐企稳，无论是商业活动指数还是新订单指数，
虽然还在50以下， 但是连续2个月在回升，特别是10月份的这个回升还是比较明显的。路透社对经济学家所做的调查显示，
中国2014年的GDP 增长仅为 7.4%， 为24年来的新低。 新的PMI 数据表明， 即使要达到增长 7.4%的水平， 对中国的决策者来说也是困难的。 PMI 意外下行 可能会加大决策者们推升货币宽松的预期。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美国司法部说，韩国汽车制造厂商现代和起亚呢，将要支付1亿美元的罚款来了结对这两家汽车公司夸大了他们在美国销售的120万辆 汽车的这个燃油效率的指控。美国司法部的官员说，这是美国清洁空气法实施以来呢所开出的最大的一笔民事罚款单了。这项法律要求汽车生产厂商测试 他们所生产的汽车的燃油经济效率。除了罚款之外呢，这两家韩国汽车公司还放弃了满足环境标准所赢得的价值上亿美元的这种信用分。这些信用分呢，可以卖给其他的公司，价值呢大约是2亿美元。韩国的现代和起亚两家汽车公司呢，还被要求要修改汽车制造的这个流程、培训和审计等等过程，防止将来再度违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台湾总统马英九在会见了即将代表台湾去北京参加 APEC 峰会的萧万长的时候呢，强调说台湾以九二共识为基础发展两岸关系的方针不会改变。萧万长在随后的记者会上表示，一些挑战和问题不会影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这一主流态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从台北为大家发回的报道。
马英九总统会见2014年北京 APEC 峰会台湾领袖代表萧万长及随团顾问和相关人员时说，前副总统萧万长前往北京赴会，有机会和中国大陆领导人会面，希望能让对方了解两岸和平发展仍在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基础上稳步求进，不会有任何改变。2014年亚太经合会议及首脑会议将于10月5号到11号在北京举行。马英九强调，他相信这次会议对整体经贸利益或两岸关系都有正面帮助。萧万长随后在经济部长杜子军和陆委会主委王玉琦的陪同下举行记者会，介绍了他这一次代表马英九总统出席 APEC 峰会的意义和相关情况。
深感荣幸能够再度代表马总统出席这个亚太区域年度的盛会。 APEC 是亚太区域最重要的经贸合作的论坛，也是推动亚太区域经济整合的重要机制之一。我国从1992年加入成为会员以来，我们一向都是非常积极的参与 APEC 会议跟相关的活动。
在北京的压力下，台湾以经济体而非成员国的身份参加 APEC， 而且台湾总统不能以领导人的身份出席峰会。萧万长作为领袖代表，曾多次代表台湾出席 APEC 峰会。马英九总统日前在接受《纽约时报》专访时，谈到已经破局的马习会时说，我们一直认为 APEC 是两岸领导人会晤最恰当的地方，可是大陆的顾虑比较多，担心会给外交造成两个中国的印象。马英九表示，中华民国政府不会去推动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者台湾独立的政策，因为这是宪法所不容许的。他说，他们的顾虑多了一点，所以没有办法在 APEC 见面，确实是很可惜的事情。萧万长在记者会上说，台湾20多年来没有放弃积极争取领袖参加 APEC， 他代表出席会充分表达台湾方面的需求和努力。
我也经历到两岸关系的轰轰烈烈，两岸关系也不可能说一直都是顺境一帆风顺，它是有顺境也有逆境。基本上我觉得两岸关系这6年来，它是一个可以说是大幅的改善。所以在这个期间，多少都还是会有一些所谓的挑战。那这一些呢，不要说让它影响整个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的这个局势。
以中华台北代表团顾问的身份与会的陆委会主委王玉琦将在 APEC 峰会结束后再次会晤中国大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台湾曾有媒体引述高层消息来源报道说，两岸真正要谈的事情不是在消息会，而是在王章会。但是王玉琦在记者会上对这次王章会保持低调。
我们这一趟主要的任务是担任领袖代表的顾问，所以在 APEC 的这个活动期间，那我们的政务就是担任领袖代表的顾问啊。所以就是在APEC 会议结束后，那就是顺便啊跟这个张志军主任见个面，但必须要等我正式做完的时候好，然后才利用这个剩下的时间来做。那所以这一次的定位就不是一个正式的会议，就是隔便啊大家非正式的茶叙见面，然后就沟通一下我们例行的一些盘点，一些我们例行的一些业务。
外界猜测预计11月12号举行的王章会不会在两岸关系方面有什么新的突破，也不会再触及马习会的话题。美国之音许波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公共卫生部门呢，在处理埃博拉疫情的过程当中呢，被指责侵犯了公民的自由权，并且还因此而有可能面临法律的诉讼。不过也有一些专家说，有另外一个问题呢，实际上比解决公共卫生与公民自由权之间的矛盾呢，更为迫在眉睫。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一篇报道。
新泽西州当局10月24日下令对所有来自西非埃博拉疫区的医护人员实施21天的强制隔离之后，受医生无国界组织的委派到塞拉利昂为埃博拉病患提供医疗帮助的缅因州护士凯西·希科克斯一踏上美国国土就被拦在新泽西州纽瓦克自由国际机场，送到一个大学医院的帐篷内隔离。希科克斯对媒体表示，他没有任何埃博拉病症，检测结果也呈阴性，政府的强制隔离令侵犯了他的公民自由权。据他描述，隔离期间当局不准他拿行李，让他穿纸质手术衣。隔离间既没有洗浴设备，也没有可冲洗的厕所，除了隔着窗户和医生讲话之外，不能见律师和其他任何人。在白宫的介入以及外界的压力下，新泽西州当局同意他在10月27日返回家中隔离。但是同样实施了21天强制隔离令的缅因州政府要求他待在家中直到隔离期结束。乔治城大学卫生健康法教授劳伦斯·戈斯廷认为，21天强制隔离令过于笼统，特别是新泽西州政府最初采取的措施对希科克斯不公。
我们应该把她当作女英雄对待，因为她前往疫区，牺牲自己去照顾有需要的人们。但是我们对待她就像对待犯罪分子一样。
希科克斯表示，缅因州政府数日内若不解除对她的限制，她将诉诸联邦法庭维护个人权利。10月30日，她违反州政府的隔离令，和男友骑单车外出1个小时。美国大多数公共卫生法规由各州自己制定，强制隔离令也由州、市或地方公共卫生部门颁布，其主管大多是公共卫生领域的专家，他们在保护公共卫生和安全方面被赋予相当大的权力，必要时可以把传染病患者隔绝在一个不会对他人构成威胁的设施中，也可以对暴露于传染病病毒的人进行隔离检疫。密西根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法律伦理和卫生项目主任彼得·杰克布森指出，法庭在公共卫生领域也往往做出有利于政府一方的判决。
The public health authorities have broad discretion based on public health science.
公共卫生当局具有广泛的权利，它可以根据公共卫生科学以及保护公共卫生的需要采取强制隔离措施。公共卫生官员不经常采取隔离或隔绝措施，但是一旦这么做了，他们通常都会胜诉，以及政府一方通常都会胜诉。
1905年，联邦最高法院在一起诉讼中作出维护政府强制实施天花疫苗的判决， 判决指出，强制疫苗管理带来的公共卫生方面的好处，比考虑对公民个人权利所实施的限制更重要。这个判决为法庭今后处理类似的问题提供了一个先例。但是这并不是说在出现公共卫生危机时，公民自由权就可以忽略不计了。相反，政府对公民实施限制必须有合理的理由，并遵守正当法律程序，否则公民个人完全有权到法庭起诉政府。如果政府举证不充分，他们还有可能胜诉。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法律科学和公共卫生项目主任爱德华·理查德兹认为，比公民权利更大的一个问题是，一旦埃博拉疫情爆发，各州和地方公共卫生部门缺乏应对能力，而且资金不足。
因为害怕侵犯公民的权利，所以我们通过了一些限制公共卫生部门的法律。而事实上，我们的主要问题是，公共卫生部门的能力非常有限，所有这些限制措施只能雪上加霜，使他们应对起来更加困难。反过来，如果卫生部门没有足够的资源，他们在惊恐之中就更有可能做干涉公民权利的事情。
公共卫生专家指出，由于美国政府在公共卫生领域的投资严重不足，过去几十年公共卫生领域的劳动力减少了大约20%。如果类似希克克斯的案子处理不好，势必会对自愿到埃博拉疫情区提供帮助的医务人员造成负面的影响。因此，权衡好公共卫生利益和公民自由权的关系格外重要。美国官员透露，每天有150人从遭受埃博拉疫情侵袭的西非国家利比亚、塞拉利昂和几内亚进入美国，而且人数还有可能增加。公共卫生专家建议，为了从根本上控制埃博拉疫情的蔓延，保护美国自身的利益，美国在应对国内疫情的同时，应该把重心放在支援和帮助西非疫情区控制疫情上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早在西方国家由于俄罗斯吞并乌克兰境内的克里米亚半岛而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之前呢，俄罗斯在经济上呢就已经陷入衰退的状态了。尽管如此，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支持率却被狂热的民族主义浪潮推上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俄罗斯境内的一个独立民调机构的主任说，克里米亚问题呢，可以说是出现的正是时候。他说，普京总统的支持率在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的战争期间呢，也就是2008年8-9月间呢，处于高峰，之后呢就不断的下跌。到了今年的1月份，他的支持率和人气可以说是跌到了最低点。古德科夫说，普京总统正处在一股民族主义狂热和大众支持的假象当中。他说，就目前来看，竞争被压制了，大众传媒遭到严格的审查，杜马，也就是俄罗斯议会得到的评价呢，十分的负面，被称为是完全的依赖普京和政府的机构，还被认为这已经不是议会了，只是代表着强大的利益集团的游说团体的组合了。因此，通过操控大众舆论，他们创造了大众支持的这么一个假象。普京总统的支持者说，普京总统敢于对抗西方，恢复了俄罗斯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普京自己说，冷战当中自封的胜利者一直无视俄罗斯的存在。普京说，当然经济制裁是一个阻碍，他们想通过这些制裁来伤害我们，阻碍我们的发展，把我们推入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孤立状态，也就是说呢，要让我们处于落后的状态。俄罗斯的能源咨询公司分析员米哈伊尔·克鲁基辛说，制裁已经导致公司1/3的客户放弃了签合同的意愿。但是呢，他也提到了反西方的言论和油价有关。石油呢，是俄罗斯最重要的一个出口，这项收入占据俄罗斯政府预算的整整的一半。克鲁基辛说，我认为油价越高，普京支持者的声音就越大，民族主义的言论就越激昂。 但是只要油价一下跌，我认为普京的支持率和这样的言论都会减弱。好的，各位听众，这次的时事经纬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这期节目的编辑是赵婉成，导播是陆阳，我是燕青。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全美各地的选民开始中期选举投票，这次选举可能决定在奥巴马执政最后两年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控制美国国会。选民将选出美国众议院全部435个席位和参议院100个席位中的三分之一。这次选举的焦点是参议院。很多政治分析人士说，共和党人可能从奥巴马所在的民主党手中夺走控制参议院所需的6个席位。目前民主党以微弱的55个席位控制参议院。朝鲜星期二宣布排除与美国就无核化和人权问题举行会谈的可能性，因为用朝鲜的话说，美国企图推翻朝鲜的共产党政府。他们显然指的是联合国有关朝鲜人权记录的提案，要求在国际刑事犯罪法庭控告朝鲜践踏人权。联合国最近发表报告，指责朝鲜犯有反人类罪行。台湾海巡署星期二在与越南有领土争端的太平岛上进行第二天的实弹演习，此举引起越南政府的强烈抗议。台湾海巡署回应指出，太平岛在3日、4日举行的实弹射击训练只是每年的例行勤务，并非演习。海巡署还说，太平岛近日的训练没有舰艇运补，也没有和军方及其他国家合作，但因相关细节涉及国家安全考量，不便对外说明。越南外交部星期一表示，台湾的演习侵犯越南的主权，威胁到相关海域的安全，并且使南中国海的紧张情势加剧。中国也声称对此岛拥有主权。布基纳法索反对派和军方领导层就组建一个全国共识政府继续进行谈判，反对派领导人因此取消了抗议活动。反对派领导人迪亚布雷表示，军方承诺不久将出台一份有关过渡进程的文件。他说，反对派将审视这一计划，对话将继续。布基纳法索长期执政的总统孔波雷因为企图修宪让自己再度连任而遭到抗议，被迫辞职之后，布基纳法索军方上星期五掌权，并指定齐达中校担任该国临时总统。非洲联盟和布基纳法索反对派都表示，新的临时领导人不能是军人。以色列预计星期二将重新开放通往加沙的边界通道，这个通道是星期天关闭的。此前两天，一枚火箭从巴勒斯坦发射到以色列，没有损失或受伤的报道。以色列表示，这是自从今年7、8月份以色列发动针对加沙激进分子的50天战争以来的第二次火箭攻击。那场战争冲突导致2140名巴勒斯坦人和大约70名以色列人丧生。成千上万的什叶派穆斯林朝圣者不顾逊尼派极端分子的袭击威胁，聚集在伊拉克圣城卡尔巴拉庆祝一年一度的阿舒拉节。前往卡尔巴拉的什叶派穆斯林多次遭到袭击，伊斯兰国组织的逊尼派激进分子声称对这些袭击负责。与此同时，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指责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折磨虐待库尔德儿童。伊斯兰国今年5月从叙利亚城镇科巴尼绑架了一些库尔德儿童。星期二，日本股市行情上升到7年来的最高点。以上您为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感谢您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亚洲3号卫星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